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但愿你在我们里面也创造一个美好的心情，爱慕你，更多的愿意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稍微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主跟门徒们跟随主一共三年半，但是呢，他们是在我们的主出来传道以后两个月才遇见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他们跟随主时代的年日应该是三年，零四个月，那么第一年、第二年和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所以刚好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是第三个时期，那就是从主后29年的元月，一直到第二年，就是主后30年的大概4月，那么就是逾越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三段。第一段呢，就是逾越节以前头4个月。然后呢，从逾越节到祝棚节是6个月，然后呢，从祝棚节再到第二年的逾越节又是6个月，所以4个月、6个月、6个月，刚好是三段啊。那么很明显的，这三段他们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今天第一堂呢，我们已经特别讲到第一段，就是说从元月到四月里面所发生的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主呼召了12个使徒，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日夜和他们在一起。那接着呢，就是一个好像他们主把门徒们通通带到基督的学校，他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坐下来，然后门徒来到他跟前。那么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马太5章、6章、7章。那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在加百农、在伯赛大、在葛拉逊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人相信。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聪明通达的人。所以他向父祷告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这些真理呢，向着聪明通达的人隐藏着，你讲了半天他们没有耳朵听。但是像婴孩就是像门徒这样的人，就是婴孩，向他们解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讲道的方法改变了，他讲道，对世界讲道，对群众讲道，一定比喻。那么等到他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比喻解释给他们听，启示给他们听。所以这样门徒就懂得了天国的奥秘啊。然后呢，他们就被打发出去，12个门徒打发出去，然后打发到有以色列人迷失一样中间，告诉他们天国近了，然后也一定也赶悔。结果主果然与他们同在，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就回来报告给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主自己也是他也是工作，如果根据马可福音，他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好像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门徒说，我们应该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那么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地方，他跟门徒所在的在加百农，加百农已经到了边界了，再往北走，再往北或者往东已经是旷野了。那么在约旦然后你再往北走一点点的话，就是约旦河嘛，那就约旦河上游，就是从黑门山流下来流进加利利海的。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伯赛大，是一个打鱼的村子。那彼得是生在那里，伯赛的这个腓力也是生在那，是那一带的人。那么这个是这种伯赛大说的。所以伯赛大呢，大概我们如果把这个加利利海啊当了一个钟的话，这个伯赛大大概是1点钟那个方向。 而这个加百农大概是11点钟的方向、啊、大概这样我们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呢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他们就渡过了加利利海，其实呢是从11点一直到1点钟那个方向，所以他们就到了伯赛大。伯赛大呢，那么我们的主大概常常在那一带常常在那一带祷告亲近神啊，是人烟很少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和门徒就上了高山。高山后来一定是比较隐藏的地方，所以后来你读四福音呢，他就从那里出来，就看见有的人就来到他面前，所以主看见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就开始教导他们。但是约翰福音透露一个信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主在山上已经看到他们了，然后他就问腓力，因为腓力是就在伯赛大，他是伯赛大的人嘛，所以就在附近，所以就问他就问腓力，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主已经想好要供应他们，不过他要试验腓力，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在就是怎么训练门徒，一面训练腓力，一面训练安德烈啊，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老早一看到那些群众，他就知道说他不能好好歇一歇了，他本来应该要歇一歇的，但是现在被打乱了，因为需要来了，那么他要供应这个需要，所以他就一面讲到，讲完了以后慢慢太阳开始，慢慢天就黑了，所以门徒就告诉主说我们好不好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去找东西吃，那么主说不要打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那么然后他们说我们从哪里可以供应这个，因为你现在有5000人，还有不包括妇女跟孩子，那这个需要这么大怎么应付他们呢？所以因为什么，主会应付，因为主是主，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动他的指头，他能够叫5000人吃饱，他能做。但在主行这个神迹以前，他要训练门徒，所以他先问腓力，你说怎么办，到哪里去。那腓力是很好的数学家，他一下子他就算出来，我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现在腓力知道说不行，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当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那这是他们慌了，他们的确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吃，从哪里给他们吃，所以后来主就问他，那你们到底有什么，你们有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个谁安德烈眼睛很厉害，所以安德烈啊不大讲话，安德烈是观察力很强，你想想看，在5000人密密麻麻几乎10000人中间，他能找这个小朋友，刚好那5个饼2条鱼，而这个5个米2条鱼一定是那个小朋友那天的午餐。那么然后呢这就是他们所有的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个5个米2条鱼啊，这个只有给小朋友吃饱，一个大人还吃不饱。那么5个饼是什么饼呢？是大麦饼，大麦饼是穷人吃的。是大麦，是 barley, 这不是 wheat。所以呢 barley 是专门给穷人吃的，所以呢在这里有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那么大家去过以色列大概吃过太多的彼得鱼，所以你看着彼得像中国的5国鱼一样啊，很大，那嘴巴又大，你可以摆一个铜钱在那里，你可以拍照的，所以每次到以色列去大家一定要吃这个彼得鱼，所以想到2条鱼一定很好啊。我们记得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大家就吵着要吃这个鱼嘛。但是呢这里不是圣经这里所说的鱼，不这种，这个鱼呢是沙丁鱼，小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呢、啊、这个穷人怎么办呢？这个沙丁鱼原来是用盐腌的，因为很小很小，那越咸越好，为什么？因为饼太没有味道，所以你饼呢再配一点点大沙丁鱼，这样就吃饱了。我还记得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里穷到一个地步，就是用那个稀饭拌酱油啊，这就吃一顿了，因为你稀饭太没有味道，拌一点酱油就很好吃嘛。所以我们从前在台湾都过过这种苦的日子啊。那么也是一样，你这个当时这些人很穷很穷，大麦饼然后再加两个这个咸鱼，然后主说你拿过来。 所以如果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一直是在我们的手里，不会有事情发生，连一个人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是现在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就交在主的手里，然后呢主一祝福一拨开，然后就叫五千人吃饱。所以要记得，我们最多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但如果我们把它扣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但如果我们愿意把它放在主的手里，那么他一定祝福的。主只要主祝福，这个就有希望。所以每一次工作，如果你要应付五千人，要叫五千人吃饱，就要记得那个秘诀在哪？秘诀就是要主祝福他。但是主怎么祝福呢？主不能凭空祝福，主就是把凭着你给他的五个饼两条鱼。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不止祝福，每次主祝福的他一定要拨开的。我们希望主祝福，我们不希望主拨开，我们希望保持主的完整，但饼的完整。但如果饼不拨开的话，众人吃不饱的。所以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但是每次祝福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说主把它拨开，我们希望主保持它的完整。但如果这样的话，你自己吃不饱，你自己饿，全世界也都饿。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学习侍奉主，你叫门徒们刚刚从刚刚从工厂回来，刚刚对着许多人传门医病赶鬼，你知道吗？刚刚开始一定很兴奋的，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侍奉，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真正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现在呢，主教导他们，主训练他们。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全本圣经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所以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神迹。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神迹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神迹有很重要的特点，请大家听好。其他的神迹多半都是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然后门徒呢在那里做闭上观，在那看，世界在那里看，门徒也在那里看。但是这是唯一的神迹，不光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参与这个神迹。所以当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的时候，你知道吗？门徒也有份的。所以当主祝福好了饼和杯的，当主祝福了饼和鱼以后，然后他递给门徒，然后门徒才递给众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你要记得一件事，侍奉就是今天你要供应这么大的需要。那么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的秘诀要知道，你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主的，主一定是主要动他的，是主的工作。每一个四传兵，每一个大的工作，不要忘记，要记得，没有一个人能做神的工作。如果今天你胆敢做神的工作，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你这个人一定负荷不了。我们叫很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David Wilkinson， 你大家都知道，是纽约很有名，在42街很爱主的弟兄。那他的的确确是个大的神的仆人，神实在是用他。但他有一次到了巴西，他神经负荷不了，他一定要进到医院里面去。那你说神的仆人还进到医院里面吗？弟兄姊妹，原因在哪？原因就是人的神经有限，神的工作无限。所以你怎么可能用有限的人来做无限神的工作，是办不到的。所以每一次的复兴，每一次的工作，教会如果能够长进，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建造的工作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那个工作一定是神迹，那个工作一定是我们的主祝福了那个饼，然后拨开的那个饼，有许多人愿意被他拨开，然后主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开始他的复兴。弟兄姊妹，这是每一次复兴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你要知道，我们要侍奉。什么叫侍奉？侍奉实在说来，神的工作是主做的，是主自己做的。但是感谢主，每一次侍奉都像五个饼两条鱼一样，这个神迹不是主自己一个人做，主要我们和他合作，一同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那里看这个神迹发生，我们乃是参与在里面。那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把饼和鱼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又递给那些众人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解释不来呀。 明明是五个饼两条鱼，拨开那么一点点，然后供应出去，那应该没有什么好供应，再分出去，但就是一分出去，能叫五千人吃饱。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神迹是什么？这个神迹乃是主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门徒知道说，每一次你侍奉主，每一次你应付世界需要的时候，你要记得都不是你做的，都是主做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叫侍奉呢？侍奉就是主给我们尊荣，让我们在他的神迹里面有份。所以哪一次你能供应，哪一次能传福音，哪一次做什么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弟兄姊妹，是主给你尊荣，神迹要发生了。现在呢，你是参与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原来呢，我们的主要在旷野里面为他摆宴席。你记不记得这旧约啊？神在旷野里摆宴席，以色列60万人、200万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结果呢，你看见主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让他们吃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摆了一个 table， 摆了一个宴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摩西的时候，但现在同样的一位神，向着同样的一般人，不过是年轻的一代，也是在旷野里面，圣经明明就是旷野，然后也为他们摆设宴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粮。所以每一次的工作要记得，不是我们能叫人满足，不会，只有天上的粮能供应这世界的需要。所以现在每一个工作都是主在旷野摆设宴席，那我们是谁呢？我们乃是这个宴席，乃是与主同工的那些用人。所以你知道，在大户人家如果大摆宴席的话，就你知道就有很多佣人在那里伺候的，在伺候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宴席很丰富呢？你就看说到底这个佣人呢带回家有多少。如果这个宴席不够丰富，刚好够客人吃的话，那佣人什么也没有东西带回去。但如果那个宴席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佣人都带了一大堆可以再吃一顿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大户人家，这个宴席太丰富，太丰富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训练门徒，一面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知道说，今天不是你在那里工作，是主在这里工作。所以有一个神迹，主在这里摆设宴席，他是生命的粮，他能够供应大家的需要。现在主给你尊荣，给你面子，给你权力，让你有份于这个神迹。所以你做的一点都不多，你只是从主那里接过来再传递出去，如此而已，你什么也没有大贡献。如果你问你说，你怎么五个饼叫我2000人吃饱，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参与在其中。那果然接过来是五个饼，结果出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饱，怎么解释我不会。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复兴的原则，这就是每一次主使用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好了，结果最后主告诉大家的吃饱以后，主告诉他们说，门徒说不可以糟蹋，要把所有的零碎收拾起来，因为每一次的神迹都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呢，连那个零碎都是那个荣耀的遗迹。你看到那个零碎，每一点的零碎，你就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不可以浪费，不可以糟蹋的。所以呢，门徒们就收拾起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装满了12篮。那我们想到12篮呢，一定想到买菜的12篮。带了菜篮到市场去买菜，这是我们讲12篮，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大概彼得拿一篮，约翰拿一篮，雅各拿一篮。我们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的5饼2鱼那个一篮一篮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的旅行包。你知道他们经过旷野，他们犹太人需要旅行，旅行有一个旅行袋。这个旅行袋呢，这个一篮就是只能一袋，那个袋呢，其实它可以把它的稻草放在里面，可以睡觉，还有吃的东西，因为犹太人不要沾染污秽啊，他们自己吃的，有的 kosher food， 所以就把那个就放在里面。所以每一篮呢，大小有多大呢？如果彼得长得有多高，那个篮子有多大，你懂吗？因为呢，到时候稻草什么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告诉我们是装满了十二篮，意思就是说彼得也好雅各也好，他抱着一篮，就是抱着他的旅行袋，那个旅行袋有多大呢？就像他自己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连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当你侍奉了以后，当你供应出去，把生命分出去，主耶稣生命的粮，你就这样分出去的时候，结果呢，不止他们吃饱了，而且还剩下那么多，而且每一个人收拾起来都是一篮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越侍奉你越满足，你越侍奉你里面越喜乐。为什么？因为如果每一个侍奉不是你在那流泪流汗流血，不是你做的，而是主做的，而你最多不过就是从主那里接过来再传递出去。所以每一次你做完工作以后，你都不觉得有什么成就感。就是我很怕很多人一侍奉完了很有成就感，你看他们，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在一起聚完会又很有成就感，讲完道又很有成就感，做完某件事情很有成就感。就是呢，如果你有很深的成就感，就证明说你付出很多，就证明说你做的很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次的侍奉都是五个饼两条鱼的原则，每一次的侍奉都是主在旷野百姓宴席，教会聚会是如此，传福音是如此，每一次大复兴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门徒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实习的，主把他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那么你已经，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天国，他们也都知道天国的奥秘，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实行，他们一面出去传福音，一面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很好啊，他们以为他们很会工作了，他们慢慢觉得很有成就感了，然后主告诉他们是你们一点成就也没有。每一次世界上的人得到供应，不是因为你行，是因为饼放在主的手里，他拨开祝福，然后呢，弟兄姊妹，神迹就发生了。我们不会解释那个神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好像我们不会解释每一次的侍奉一样。好，那么这个呢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个神迹。那么这个对门徒来讲太兴奋了，就是你想想看，他们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地步，而且呢等到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以后，现在这个空气里面有一个声音啊，告诉他们说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因为没有错啊，如果今天有人能够这样的供应我们，你看五个饼两条能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弥赛亚，一定从神那里打发来的。所以慢慢慢慢这些吃饱了以后，不光吃饱了，而且他们想说这个太好了，如果从此以后每一个顿饭都有人管饭，那再好不过。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有我们用户这个人来做我们的弥赛亚，我们不必愁三餐饭呢。所以呢，你看他们就酝酿说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做王，不管怎么样在那里就宣布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我们的主就是等候这么一刻，你看见吗？大家拥戴他做王，他来了就是要做王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想啊，那个雅各和尤其雅各跟这个约翰两个人一直想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跟他右边，那么现在呢是时候快到了，所以听说要做王，那么他们觉得再好不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生有幸能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那这个地方是神迹发生的地方，那这地方一草一木都太可爱了。所以在门徒的感觉里面，我们在这里最好住下了，我们最好在这里就留下来了，因为这里太好了，你看见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尤其呢，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登上宝座，那么保罗雅各也这个约翰想，那我一定坐右边，或者我的兄弟一定坐左边。所以每个人都争伟大，都想说谁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一点都没有错啊，弟兄姊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主耶稣好像还没有碰到这么多人，而且大家都要拥护他做王的。但是自从主耶稣听说知道他们要拥护他做王，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先把门徒赶走，第二再把群众赶走。我用赶走这两个字一点都没有过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啊，当主耶稣催赶门徒们上船的时候， 那个字啊，在希腊原文呢是赶鸭子那个赶，赶动物那个赶。那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这些门徒没有一个要走啊，他巴不得能多待一会儿，因为多看一看神的荣耀，而且他们巴不得能看见主耶稣登上宝座，这是他们心中所希望。所以这个是最舍不得走的，就是他的门徒。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有了主祝福以后，我们立刻就留恋，我们立刻就和那个果子发生关系。你看到吗？我们觉得这个再好不过，希望多待几年，多待一会儿，但是主马上就把他们赶打发走了。那么等一等，他最后就遣散所有的五千人和一万人，把他们通打发走，然后他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所以这里主给门徒一个教训，不管主多祝福你的工作，你永远不可能和你工作的果子发生关系。今天人的难处在这里，如果有一百人，有一千人得到他的帮助，他不知不觉的就和这些他所结的果子就发生关系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有许许多多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你可以结果子，可以五千人得救，可以一万人得救，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就是你永远不是和你的果子发生关系，你永远是和父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虽然五千个 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对于我们主来讲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一个被主使用的人，迟早有一天要学这个功课。否则的话，只要五个人六个人得救，你这个人就粘在里面，你就完全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很多的命就进来，很多的人的感情就进来了，然后很多的工作就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弟兄跟弟兄姊妹中间只能维持弟兄姊妹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有的人说有的人说我叫他叫干姐姐，我叫他干妹妹。弟兄姊妹，所有在基督徒里面都没有干的，你看见吗？也没有干的，也没有湿的，都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彼此中间的爱是 agape 的爱，没有情感上的爱。父母儿女妻子这个之间的爱，或者朋友之间的爱叫 filial， 这个里面可以有密的，这个关系是个特别的关系，夫妇的关系是特别的，父母跟儿女关系是特别的。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爱乃是爱仇敌的爱，所以每个弟兄都是你的仇敌，每个弟兄都是你的弟兄，你懂得那个爱吗？许多人爱到一个地步，只是我的朋友，不可能是我的仇敌。恨到一个地步，他只是我的仇敌，不是我的弟，不是我的弟兄。但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神爱世人那个爱就是这样的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弟兄和弟兄，姊妹和姊妹，我们中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就是弟兄姊妹，没有其他的关系。如果弟兄姊妹你再进一步发展其他的关系，那弟兄姊妹很多事情要发生，很多故事发生。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弟兄们彼此相爱，结果就拿同乡爱的来爱，同胞的爱来爱，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是度蜜月，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你看见，你巴不得不看到那个弟兄姊妹，这就是难处。那么传道人也好，为主侍奉主的也好，不管主多祝福，不管今天主给我们两百人、三百人、一千人，但你要记得，你不是从此以后就爱上你的工作，就爱上你的弟兄。其实你爱上你的弟兄姊妹是爱上你自己的成就，不是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这就是在这里所学的，就是说虽然主祝福了，但是很稀奇，那个祝福没有摸着我们的主。我们普通传福音什么时候祷告？传福音以前，对不对？因为你不祷告你没有力量啊。所以宋尚杰博士他一定要半个钟头在那祷告默想主的爱，然后呢主的爱感动他，他一上讲台他就不是他自己，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化学博士啊，然后他一下子拿出一个棺材出来，他说你看你们发财是发棺材，从台上跳到台下，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从哪里来的能力？他说我每次，他告诉江守道的人，他说我每次我是花半个钟头默想神的爱。所以我想每一个人传福音都祷告，你不祷告也要祷告，因为你没有力了，你不可能一定祷告。有几个人传完福音之后回去祷告的？ 我们的主是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等到祝福那么大，他单单独独的来到神面前去祷告。所以这次啊，我们要到我们这次有一班弟兄到英国去，到英国到伦敦，我们会参观这个威斯里约翰呢，因为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把鞋放好，然后他祷告主耶稣啊，如果今天晚上不是你来，就是我去，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会看到他那张床，我们也会看到那双鞋，那双鞋是十岁小孩子大穿的鞋，所以你觉得威斯里约翰是个伟人，结果你没想他是个又小又矮的人。那么所以你如果到这个 Bristol 去参观他的那个讲台的话，他的讲台跟别的讲台比，别的讲台两层高，他的讲台三层高，因为 他太矮了，你又需要三层高叫大家看得见呢。所以威斯里约翰很稀奇，然后在威斯里约翰那个这个床的旁边有一个他的书房，那是他祷告的地方。他们后来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房间呢是整个卫理运动，整个 Methodism 的什么 power， 他叫做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煤炭的房，就是锅炉房，你知道吗？锅炉房就是给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哦五千人，然后这么多得救，我们不知道主的秘诀在哪里，他的锅炉在哪里，乃是每次当他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会前祷告有道理，会后还要祷告，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给十二个门徒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主要把他们赶走？为什么主要把他们，为此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可以在这里做王，但是我们的主他不能够在，就是说他的国度不能建立在什么呢？在那些吃饼得饱的，这些人来是为着吃饼能够得饱。他们的弥赛亚是 baker 的弥赛亚，就是说他们的弥赛亚是专门给面包的，这是他们的想象。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知道他在这里不能做王，那怎么办呢？所以主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接下来的神迹。所以等到门徒一上船以后，结果就来了一阵逆风。那么你可以想象他们一贯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这是太荣耀的地方，我们巴不得能够回去，对不对？但是主叫他们赶快离开，他们又不懂，主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离开，他自己跑去祷告去，也没有给答案。那么结果呢，这个十二个门徒留在船上，主说一个命令到那边去，他就到那边去。那这个时候门徒别的不会，门徒学了一个功课，就是顺服，虽然不懂他也顺服，你看见吗？那现在问题就是环境来了，环境怎么来了呢？结果呢，来的是逆风。什么叫逆风呢？逆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风啊，一定要把你吹回到原来的地方。但你想想看，原来地方就是他们想回去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就是他们留恋的地方，他们巴不得不离开那里。所以现在如果来的逆风，他们说感谢主，现在不是我不要回去啊，是风把我送回去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刚好。正好他们所要，他们回去，然后主告诉他们：“你们干嘛回来？是风把我们送回来。”他们忠心向着主，所以他们摇如圣狂，他们怎么样都要逆着。他们知道回去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的离开是主的旨意。你讲道理我讲不出来，但是我顺服。所以弟兄姊妹，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在山上祷告，他。因着月亮的晚上，他看得清清楚楚门徒们在那边奋斗的迹象。他们奋斗了多少个钟头呢？十个钟头。他们走了多少的，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进步呢？我形容给大家听。我不知道，我听说什么，我听说从伦敦到 Edinburgh 好像要开七个钟头，我们假定呢开十个钟头，好不好？我们假定这样说。假定现在你要开车从英国的伦敦要开到爱丁堡去，那么好了，现在呢你是这样，你按理来讲十个钟头你就开到哪里，但是结果十个钟头以后你还没有离开伦敦。那么这个进步的情形就是那天这些门徒进步的情形。想想看，十二个门徒为着顺服神的旨意， 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放弃，他们怎么样也要努力，但他们的进步少得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旁边有船经过的话，一定会告诉他们：你们算了吧，不必做了，你们何必这样撑下去，没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知道在纽约就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聚会，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们知道主，他们很少数的一般人，他们只知道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他们遵守。然后后来有的弟兄们呢，看到他们的努力的情形呢，后来有一个年长的这个很有名的弟兄，我说我讲出来你们都知道他们是谁，就劝其中一个姊妹说：你们不必再奋斗了，何必再奋斗呢？那么你们这个聚会，就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如果中国人来了觉得你讲英文，那么美国人来了觉得你又是中国人的面孔，所以这个聚会永远做不起来，不可能做起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里就是主怎样训练他的门徒。虽然这一班的人他不知道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知道主要他离开，就这么多了。你要讲再多道理讲不出来，你叫他停止，我不这么做了，放弃了，他办不到，他们只能够忠心到底。所以弟兄姊妹，经过十个钟头的努力以后，这一回我们的主不能站在那里了。你看见吗？我们主故意等了十个钟头，这是他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考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们谢谢，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走在海面上，主就乘风破浪而来。这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到天上，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走一条孤单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世界上人把我们当作傻瓜，我们努力的半天，人家说你会有什么结果，不会有结果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会有结果的。很稀奇啊，我知道从香港到纽约去的，介绍到纽约去都不是介绍的弟兄姊妹中，都不是介绍这班弟兄们中间呢、啊、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从各方面来讲，他们努力有结果吗？有多少效果吗？好像没有多少。你看看，就是进步来讲，应该已经到了 Edinburgh， 结果还没有离开伦敦。所以就着工作果效来讲，那这一班人实在是傻瓜。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主向他们显现，主是乘风破浪而来，而是四更天的时候。四更天大概是早晨三点到六点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主回来也是大概是四更天的时候。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多么辛苦，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是神的旨意。结果最后呢，我们的主果然向他显现，果然向门徒显现。那这个时候他们害怕了，主怎么说呢？他说是我。这什么意思？这是唯一一次的神迹，我们的主自己唯一是一只神迹指向自己人，意思只有门徒看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如果现在门徒所看见的神迹是什么？是主自己。所以现在门徒们才知道说，他们虽然看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没有人比我们主更可爱，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就是这位主夺去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许多的神迹，我们可以知道许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看见许多神所做的，但是我忘记了我们主自己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这个启示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门徒要继续跟随主的话，第一他要做断奶，明明这里有主的祝福。实在说，那次如果主耶稣真的让门徒做王，真的让做王的话，那么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对不对？而这个教会一定是 mega church， 因为超过2000人，最少5000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好像放弃了一个最好的黄金机会，他好像不懂得群众心理学，他好像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有这么多人没有。他所要的是12个忠心的人，12个不懂为什么，但是他们愿意忠心到底的。到时候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虽然经过了10个钟头的劳苦， 只要看见主的显现，只要看见主的荣脸，所有的疲倦都会消失。弟兄姊妹，至于那个时候主的同在，当主说是我，我再说弟兄姊妹，一切都值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就是我们所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注意外面的工作，而我们忘记了主的笑脸是比所有的工作都更重要。尤其一个做工的人，他要的是果效，他希望说我们传递，那么不止这么多人得救，更多人得救，然后更多现在可能在这里两百个学生个个都得救。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应该是我们的心愿。而且如果今天你能够有100人得救，200人得救，那再好不过。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我们会爱上我们的工作。但是感谢主，主给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要能看见主的笑脸，只要有主的同在，宁可不愿为主做工，只要讨他的欢喜。这是一首诗歌，一个姊妹写的，她26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歌。她说，父啊，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有我必须发，所有将来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只求你赐我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那这个姊妹她说，我满意什么时候你把我放在一边都很好，我宁可不愿意为你做工，我只愿意存心讨你的欢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今天为主做工，今天现在门徒们打发出去的很有果效。现在呢，就训练他们，给他们看见说，不错，当你5个饼2条鱼供应5000人的时候，神迹发生了。你觉得这个一个神迹、2个神迹、3个神迹，我们巴不得看更多的神迹。但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一个神迹能抵上一个神迹，那就是能够看见主自己的笑脸。所以成功的传道人最大的试探在哪里？就是他的成功。因为成功了没有时间读圣经，因为成功了没有时间祷告，因为成功了他应付许多的需要，他笑话越来越多，因为他现在不光是传道人，他还要做一个娱乐别人的人。这是今天传道人的悲哀。许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讲笑话，但有的人是一个笑话接着一个笑话，为了要取悦大家，他要逃，他要叫座。但是真正在主面前侍奉主人，他要的是叫好。只要主说好，这叫做叫好。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的是要叫座，巴不得人越多越好。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门徒们所学的功课。那现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是我什么意思。你如果读以赛亚52章的话，你发现呢，弥赛亚有好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奇怪，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你只要听他的名字，你知道他来。比方说，我叫陈希珍，陈希珍，那你要听见我的名字，你知道我来了。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个名字，那弥赛亚之外还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是什么？就是是我，你懂吗？是我不应该是名字的嘛，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哪一天一听见人说是我，那一定是弥赛亚，别人不会叫这个名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在5000人面前登上宝座，没有，他宁可在12个人的身上登上宝座。他对12个人说是我，换一句话说，他愿意做这12个人的王，他不愿意做5000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元首。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懂得天上父神的心，你懂得我们主的心。那么你说，这样我们的主不是失去了很大的机会吗？12个人能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后来的丰收，后来为什么有9万万人一直到今天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门徒们摇炉圣口，我们的主给他们最好的训练。现在弟兄姊妹，从这里开始，主真正可以开始他的工作了。主知道说他的丰收在望了，因为主自己有个蓝图的。等一等，你再看下去，主带领门徒都是往那个丰收去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 非常要紧。所以你看，从五千人剩下十二个人，这个太孤单了吧，这个太少了吧，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主不会抓住最好的机会吗？我们的主有没有做错呢？没有做错。好，所以这个就是五个饼两条鱼。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所有主对门徒的教训和教导都是围绕在饼上面。为什么？因为祝棚是逾越节的时候啊，是小麦跟大麦收成的时候。祝棚节呢，是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月历啊，日历啊，可以分作两半。第一个循环是以逾越节为主，第二个循环是以祝棚节的东西。所以如果一年过去的话，上半年就是第一个循环是什么？是大麦跟小麦。然后最后一个循环，下面一个循环呢，乃是酒。你懂吗？所以现在主训练他的门徒不要忘记，当他从这个逾越节到什么呢？到祝棚节，他整个的中心是围绕着饼。然后从祝棚节到了第二个逾越节，他整个的中心是围绕着杯，围绕着酒。因为我们知道说逾越节主要是大麦跟小麦，那么然后呢，祝棚节主要是酒，主要是橄榄跟葡萄。那么橄榄要压成油，葡萄要变成酒，这是第二个循环的故事。但第一个循环呢，是大麦跟小麦的故事。大麦跟小麦怎么变成饼的？是大麦经过压碎了，磨成粉，好像失去了每一个黄金的谷粒麦粒，看不见了，那个生命的丰富好像看不见了，完全磨成粉了，完全失去它的自己了。然后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定用油把他们这个凝聚在一起，然后烤成两个饼，所以这叫做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在靠近五旬，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五个饼两条鱼的五千人吃吗？因为他就是那个饼。所以现在他在旷野里要为百为要为百要为什么呢？要为这个他的百姓摆设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从就是说从那一年的逾越节到祝棚节，整个那个教育的中心就是以饼做中心。我先把它讲清楚，然后你再看下面一段，从祝棚节祝棚节到下一年的逾越节，就是以酒来做中心的。那么这个我等一等，我想慢慢大家就会清楚。好，那如果大家读这段故事的话，你等没有多久你就读到了。那么自从我们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以后，他就回到加百农去。那回到加百农以后，主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慢慢慢慢他的脚踪往外放去，你看见吗？因为一面以色列人弃绝他，另一面现在得着最忠贞的十二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大还看不出来，犹大在外面表现的很属灵，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那天他们摇炉甚苦的一个晚上，现在主知道说现在丰收又盼望了，在这里可以说前途似锦。那么好了，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虽然以色列人弃绝他，他觉得应该要往外邦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到了推罗西顿。你知道推罗西顿是外邦，那么到了推罗西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那很有名的两个，一个就是主耶稣所遇见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约里面耶西别，耶西别就从那里来的。耶西别就是从推罗西顿把什么呢？把这个巴利这个神带到以色列来。所以你知道说到了耶西别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把神换掉了。本来他们还拜耶和华，虽然他们离弃我们的主，虽然他们有了另外的坛，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神没有改变。 但是后来耶西别来了，就把那个神带来了，就把整个的神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那个地方是巴力的地方，那个世界是巴力的世界。你只要到了推罗的机会，弟兄姊妹，你已经到了沦陷区了。你知道这是撒旦，你知道这是撒旦盘踞的地方。这个可以说到了撒旦的巢，这个巢里面去了。因为就是耶西别影响了所有神的百姓。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弃绝他，他就要进到敌人，就进到这个魔鬼的巢穴里面去。所以他到了哪？到了推罗西顿，就碰到谁呢？碰到另外一个迦南妇人。哎，这个迦南妇人还有信心，他来祷告，然后主耶稣他来求主医治他的女儿。结果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不好拿饼给狗吃，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什么意思？但首先你听到狗你会吓一跳，怎么主耶稣叫人家是狗呢？其实那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你知道那个狗可以爬到你的床上，那个狗你可以你知道那个就是可以玩的那个狗，不是真的普通那种狗，不是。所以这是主耶稣用的那个字，叫做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儿女是谁呢？儿女当然就是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有不信的人外邦都像狗像猪一样，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所以现在呢，他求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你能救救我的女儿。但是我们的主是有意的，故意的，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我们主有意的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迦南妇人很有智慧，他怎么说呢？他说不错，但是狗呢也吃那个桌子上饼掉下来的碎渣。这什么意思？在这个饼啊，儿女的饼一定摆在桌子上，所以是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饼，儿女只是以色列来说的。好了，现在以色列人应该能吃这个饼，不要忘记我再说又是那个饼，你看见，因为主就是天上的粮，所以五个饼两条鱼以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围绕在饼上，都是围绕在饼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狗啊也吃那个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什么意思？这个饼呢是摆在桌子上，而这个桌子饼呢是给儿女吃的。那么好了，狗是没有分，因为狗在底下了。所以这个桌子呢就是迦南美地。那如果主耶稣在迦南美地的话，就表示这个饼放在桌子上。那这个迦南妇女说，我没有跑到迦南地去找你啊，你懂吗？我如果爬到迦南地去求你医治我的女儿的话，我这个狗是从桌子下爬到桌子上面去了，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是你为什么跑到迦南地来？不错，我没有份，但是在饼渣碎渣掉在什么桌子底下来了。你今天跑到迦南，跑到推罗西顿，不是我去找你，是你送上门来的。所以当然我能吃那个饼。所以我们的主说，没有人信心比他更大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知道我们不在桌子底下，我们都和主在桌子前，我们本来都是没有资格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要记得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生命的饼不是在迦南地，不在桌上睡家，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推罗西顿去了。所以他说，我当然可以吃这个，吃当然有份。那弟兄姊妹，我们主高兴的不得了，他的目的，他为什么来？他就是要把这个饼谢，就是要饼这个生命的饼，儿女不要了，现在呢他要给这些外邦人。所以现在大家懂吗？主耶稣为什么绕大圈子？如果你大家读过地理你就知道，那么然后从迦南地，然后再到这个推罗西顿，那往黎巴嫩那带去。那我们去年呢501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去年实在是最安全的一年。好了，感谢主。虽然我们到了推罗世界也是蛮危险的，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这个飞弹呢是对准了以色列，我们亲眼看见的。 所以实在是很紧张，但是呢我们的的确确到了那个地方是主耶稣当时所去过的。
然后主耶稣绕了好大的圈子，经过了黑门山下，然后再弯回来，弯回来以后就到了底加波利。为什么底加波利呢？因为波利，波利是城的意思， Deca 是就是石的意思，所以有十座城。那么这个十座城多半都是外邦城，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所以呢主就来到了底加波利。换一句话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饼，不要忘记属天的饼不光为做以色列人的，也是为做那迦南的妇人的。然后后来呢从那边绕过来以后，就在加利利海的东边。我再说啊，假定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那我再说这个加百农是11点的地方。那么然后呢约旦河呢是流进加利利海是大概1点钟的地方，然后流出加利利海是6点钟的地方，大概这样。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来到什么，终于来到了大概是4点钟和5点钟的地方，主耶稣来了，就来到了底加坡里，来到了加利利，然后不知道在哪里，结果他就叫4000人吃饱，稀奇不稀奇？那4000人这一般人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不要忘记旧约主只在旷野里为他自己的百姓摆设宴席，只说以色列人说的，但是我们的主，人类的救主，他不只是以色列人主，他也是外邦人主。他不只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多半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又一次叫4000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绕这么大圈子告诉门徒们说他来了不只是为着弥赛亚的羊，乃是为着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讯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所以门徒的心慢慢就开始扩大了。本来他们都是犹太人，只想到他们自己的百姓，现在主绕了那么大圈子，你看以身可以说是以身自己做示范。那么同时不止如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一路上也给他们，也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圣经没有记载说4000人吃饱的时候门徒是不是也参与，但是我猜想是。那我说的唯一的是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圣经记载的那是清楚的啊。那么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猜想的，我相信4000人跟5000人是一个原则啊。我相信也是，这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猜想一定是如此。好了，等到这个循环完了，我们的主真是又回到了加百农。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已经快到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呢这一回就带着几个门徒，不要忘记啊，现在可以说他们跟随主，你看看已经是差两年，差不多快两年，差不多快十个月，两年十个月，快三年。那现在有很多的话主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后来主说有许多话你们不能听，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所以我们的主知道他门徒的度量，知道他门徒有的话听不进去，但是现在呢，这一回我们的主带着几个门徒，这一次真的带着门徒，别人通通也不让他们跟，他们自己走了。然后呢，先是也是先到伯赛大，那到了伯赛大呢，碰到一个瞎子，然后主医治他。起头呢，这个医治分两段，起头呢，瞎子被医好了，看人看像树木一样。然后主再一次的工作，哎，结果就看见了。好，那么从那里呢，然后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什么地方？就带了黑门山下。那么到了黑门山下，可以说到了约旦河上游的地方 ，upstream of Jordan River。那么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就知道那里的河水啊，非常非常的清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要把他心打开。那不要忘记啊，这个河第一次就是年初的时候，山上的教训又不一样一点，现在更深入一点。现在我们主要把他的心中的秘密告诉他的门徒，这叫做启示。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当主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到那一带的时候，那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 就讲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是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然后他们说，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那那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跟随主跟随到一个地步，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弟兄姊妹，你今天跟随主，你到底对主有多少认识？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对主有多少认识？传了那么多福音，你对主有多少认识？所以不要以为说能够五个饼两条鱼叫许多人吃饱，这还是神迹。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你觉得很高兴，你觉得很骄傲，你觉得很好。弟兄姊妹，你到底对主有多少认识？所以这个时候主问说，你们说人子是谁？那现在我们主等候一个回答，那就是门徒的回答。结果彼得就代表十二个门徒，也代表整个的教会，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他的职分，而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一个是他的 office， 另外一个是他的 person。所以就做他的身份来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就做他的工作来说，他的职分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是太重要的一刻，在你跟随主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恭喜他，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原文就是你应该被恭喜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不是属血肉之事，就是地上的人，地上的学问不会给你这个答案，不可能，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跟随主的人需要有启示才可以。你不能跟随主到一天，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不能，要有启示。启示看见什么？看见他是基督，乃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看见，这个 confession， 这个承认是太重要的承认。这个承认就像什么？就好像那个磐石一样。所以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一面指着基督说的，一面也是指着彼得的 confession， 指着彼得的承认说的。今天哪里有教会，就是哪里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这里就有教会，这里才有根基的，明白吗？所以彼得的的确确有得罪的启示，是叫我们主最得罪的安慰的。但是不止如此，就在这个时候主说，我还要告诉你，天上的神把心打开告诉你他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就是基督。但是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除了天父告诉你之外，我心里也有个秘密我要告诉你。然后他怎么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你问神说，神啊，你心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告诉你说，他心中的秘密是基督。但如果今天你问我们的主，你心中的秘密是什么？他说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个房子，你千万不要弄错了。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圣经中所讲的教会乃是一般的人，不是个房子。今天有的人，这是在欧美习惯用坏掉了，把这个 church 这个字把它用坏了，常常是形容一个 屋房子。所以有人说，啊，我忘记我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身体里？你说，哦，我今天忘记把剪刀放在教会里面。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剪刀放在身体里面？那当然糊涂的医生会做这个事，替你开刀开一半把剪刀放在里面，有的。但是呢，不要忘记，教会永远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主要说的，你看见他当初呼叫十二个门徒，他一表眼前所看见十二个门徒，他心中所看见是将来的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所以到底最后主的工作能不能完成，现在主要告诉门徒，他好久了他们都不知道主心中的秘密，就从来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起头以为我像苏格拉，我跟随主耶稣像跟随苏格拉底一样，我跟随主耶稣好像跟随摩西一样。他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错了，
今天你跟随主，他看见的是你，他心中想的是他的身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完成的。所以为什么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目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他们能看见，能把他心中他觉得主不能再藏了，再藏只剩下半年，他们还要钉十字架。所以不能说他们跟随主跟随那么久，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先生在想什么，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主人在想什么。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跟随主这么久，你有没有一次问说，主啊，你的心里你最重的是什么？如果问我们天上的父神，当然他心中的爱子；如果你问我们的主，当然是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教会，认识教会，要从主的角度来看。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主呼召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把他的心意就告诉了门徒。但是不止如此，教会怎么建造，怎么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的？那么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大概是把门徒带到附近的小山，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座城，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一座城，是个罗马城，那个城有城墙的。那么城墙延伸出来，但城墙有一部分呢，就是黑门山下那个磐石。所以呢，如果主耶稣和门徒站在山某一个地方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这个山下的大磐石。所以主就用那个磐石来做例子，来证明说，来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什么意思？这里有很重要的意思。这个磐石是怎么回事？这个磐石是黑门山下的磐石。那黑门山上呢是水，为什么？因为有雪嘛，雪融化了以后就变成水，那么这水呢就慢慢的往下流，但是到了磐石就被挡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只鹿在附近跑来跑去的话，他看见山上的水，但他干渴的，为什么？他不能爬到山上去喝那个水，他指望说那个水从山上能够流下来，结果呢，他看见被这个大的磐石挡住了，他只能够看着水，好像中国人说的万羊心烫，他们望着水心烫，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天上，但生命什么时候跑到我里面来？水在山上，但水什么时候跑到我里面来？我的干渴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不要忘记，诗篇42篇就是在那个地方写的。那个鹿就是仰望着天上的，仰望着山上的水。他说他所以写诗的人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为什么切慕？如果喝到水还切慕吗？就是因为水离开你很远，你却喝不到那个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鹿怎么能喝到那个水呢？秘诀在这里，就是那一带本来就是火山区，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有一次火山爆发，因为火山爆发的缘故，天崩地裂，那是很悲惨的遭致，很悲惨的一个悲剧。但是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磐石就裂开了。一个磐石裂开了，那个水就从山上从缝里面就流出来了，结果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是靠这条约旦河。那现在等到那个小鹿看见那个流出来的水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他喝那个水，那个水就可以进到他里面。弟兄姊妹，这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记不记得，当亚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创造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呢，神就让他经过很多的动物，有孔雀，有狮子，有河马。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哎，亚当其实没有找到更好的一半，谁让他来选呢？起头孔雀，哎，虽然孔雀开屏，但却觉得不对。那么来个河马当然是不对了，然后呢就来了一只狮子或者象，怎么样他找不到好的。 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呢，神就让他睡了。睡的时候呢，从他肋旁就取出一根肋骨来，然后就照了夏娃。等到夏娃照好了以后，就把他领到亚当的面前。这是人类写的第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夏娃跟亚当是相配的，因为夏娃是从肋旁里面取出来的，从肋旁里面产生的夏娃。不要忘记，亚当是预表基督的。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弟兄姊妹，你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需要取出肋，从肋旁取出来。现在呢，你如果要把教会带到基督面前怎么办？当然也是从肋旁。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亚当睡的时候，他的手术是没有痛的手术，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所以这第一次的手术才产生了夏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所有的妻子要记得，如他们所以存在是因为第一次的手术，一点都没有错。那个，但是那次手术是什么？是无痛的手术。但是现在，如果教会乃是教会乃是配给基督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如果是基督的心腹的话，那么怎么做呢？你当然要带到我们的主面，怎么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的主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睡了，但是因为罪进来了，所以用枪砸他的肋旁，那个手术是个痛苦的手术。圣经告诉我们，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血要赦免我们，水供应我们，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等到磐石裂开的时候，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为什么下面接着就是讲十字架？在这以前，主从来没有跟门徒们讲过十字架，暗示有，明讲没有。现在为着要让门徒们知道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告诉门徒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被卖，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在以前从来没有，你想想，跟随主那么久了，主从来没有用一句明显的话告诉他们说十字架的，不是没有，乃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半年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了，我们今天帮助神的儿女，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十字架，但是你要让他先经过第一段第二段，先让他懂得什么叫恩典的故事，然后给他看见说主要用他，然后最后一步一步的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等到主把他心为我们打开的时候，你现在才知道十字架多么宝贵。我们每次想的十字架，我们想到我们是罪人，不错，我们是罪人，十字架对我们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主经过了十字架的惨难，结果教会诞生了。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不要忘记啊，主还加一句话，他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是把他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为什么？因为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当我们的主建造他教会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把他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面。稀奇吧？为什么主说这个话呢？因为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磐石的旁边有一座庙，是个神庙。所以很明显，如果你要在磐石里建造你的教会的话，那这个磐石这个旁边就是敌人领土，这个偶像拜偶像的地方嘛。所以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沦陷了，在敌人领土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结果阴间的门，因为在敌人领土里面，所以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但是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传教士到另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 结果后来他们把圣经通通烧了。那么第二天早晨他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整个的房间地板都是空的，结果还看这个圣经通通烧成灰啊，结果还发现他有一页还没有烧掉。后来呢，他就写信给朋友，他说我现在我的圣经变得很简单，只有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你看什么？受了许多的逼迫，他们要杀我们，要砍我们，他们忘记了，我们这棵树啊，根是在天上，这个叶子在地上。你把叶子枝子砍掉，它一直长，一直长。我们曾经到过罗马，我们曾经到过保罗登陆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在那里啊，我们知道有尼禄的那个这个就是有尼禄皇帝的他的下宫下殿宫。结果你知道吗？你到那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别人都不知道的，别人都很少人去那里。结果我们都是去别人不要去的地方。好了，结果我们去了，结果我们找的一个无花果树。那无花果到现在啊，通通是倒过来长，它这个根呢是在屋顶，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其他下面，你在世界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所以很多人到处找 UNESCO， 那有一个这个是完全 UNESCO 漏掉的，你看见吗？这就代表当初的教会，虽然教会受逼迫、受摧残，但是不要忘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所以你看主讲的话是不是很准确？好了，现在呢，主就和门徒们讲十字架，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讲话了。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但是彼得到底是犹太人，犹太人观念里面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大，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帝国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现在彼得听说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个太稀奇了。十字架是个软弱的记号，你看见吗？主耶稣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能让罗马帝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告诉彼得说，你万不可如此，千万不要这样做。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可怜你自己，你最少你要爱惜你的，可怜你，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这什么意思？证明说彼得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你看见很多人要基督是没有十字架，今天许多 mega church 要 Christ， 但他们要一个是 crossless Christ， 他们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要的。所以等到主说我要上十字架了，他说万不可如此，你看见吗？一面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是父神指示给他，但另外一方面他就做了撒旦的出口，所以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不是人要听，人要基督，人不要十字架，人要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还有一般人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看见很多人在木头十字架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把十字架放在这个上面，这是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很多人要基督不错，信主不错，承认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像彼得一样，万不可如此。我们信耶稣的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你看呢，这个 mega church 的这个带头的人都是坐直升飞机，都是带 Cadillac， 都是最好的车子，神祝福他。因为你看见吗？只要今天你蒙恩得救的，神一定祝福你。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这个美国最大的 mega church 是在 Houston， 他们曾经把那个 NASA 的那个房子都买下来。每个礼拜天聚会是几万人的，平常的城市是 weekday， 平常呢会塞车，你到了 Houston 礼拜天塞车的。那我要问大家，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啊？因为他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福音，要基督，千万不要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教导彼得，所以主对彼得怎么说？ 他说彼得，你是绊我脚的，你是绊我脚的。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彼得放了一块绊脚石啊。当主耶稣要走路的时候，他把他说这句话，把这绊脚石放在他脚前，结果主耶稣就绊倒了。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结果他不让他往耶路撒冷去，他把石头一放，主耶稣一倒，他就去不了耶路撒冷。想想看，主耶稣如果去不了耶路撒冷，你我还有救恩吗？如果主耶稣不钉十字架，我们不就完了吗？所以主告诉他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很爱我不错，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我如果你把我绊倒了，神的旨意就倒了，十字架就倒了，救恩就倒了，人类也就真的倒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然后接着下面就来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最重要的地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主怎么说呢？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看彼得，你不是跟我跟到现在，结果你拿了个绊绊脚石把我绊倒了，叫我不能去耶路撒冷，叫我不能遵行神的旨意，那现在怎么办？弟兄姊妹，如果做主的门徒居然能绊倒了，居然所谓第一任的教皇把我们的主都绊倒了，不让他上十字架，那我问弟兄姊妹，主的旨意还能够实行？主的旨意还能够往前去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主怎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彼得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第一个时期，第一年主没有这么说，只要来跟从我。第二年主也没有这样说，来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到了现在，弟兄姊妹，你跟随主有一段日子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拦阻神旨意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是彼得，稀不稀奇？你说我这么侍奉主，我这么爱主，在教会里摆上那么多的工时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弟兄姊妹，有一天主说你是绊我脚的，就是一个你的缘故，教会不能长；你就是一个你的缘故，主的旨意不能行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大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现在你明白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话什么意思？话很简单，如果你问十字架什么意思，你读到加拉太第五章你就知道了。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我继续传隔离的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个中文翻这个字没有翻错、这个十字架有个地方叫讨厌的地方。你看有的人很讨厌，我觉得这个讨厌这个字是很达意的字，但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说十字架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原来十字架是个绊脚石，明白吗？稀奇的，十字架像一个绊脚石把你绊倒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这样，当我们的主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就是说让十字架这个绊脚石放在你的面前，叫你倒了，因为彼得倒了，所以彼得就不能成为主往耶路撒冷的绊脚石，结果主就能往耶路撒冷去，神的旨意就能够成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同意让圣灵把绊脚石放在你前面，不是神的旨意倒，不是主倒，是你倒下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因着这个缘故，你就 deny yourself， 你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后来彼得否认主，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讲这句话错了吗？一面讲是对的，他的对象错了。他应该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个对象应该是彼得，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不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有一天你要对主说我不认得他，这就是彼得。所以要用暴力对待自己，不要对自己太好了。有的人真的爱自己，爱的这个人可怜自己，优待自己，任何的错都把它缩小，任何的错都把它压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不够狠，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舍己，我们的己大的不得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第三个时期了，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十字架是加号，你看见了？ 但是背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或者这样也可以，因为有人说背的时候可能是一根，或者也都可以。如果一根的话，就把这个人打个叉叉。你知道，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考错了，老师就把打个叉叉，或者这样都可以。所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什么？如果彼得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圣灵对彼得打个叉叉。为什么？因为彼得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主耶稣要他耶路撒冷去了，结果彼得对主打了个叉叉，这个要不得，你怎么可以主怎么可以打个叉叉呢？所以现在什么叫背十字架呢？就是本来又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神把他打了叉叉，这叫做背十字架。所以这样你看神的旨意才能够通行。弟兄姊妹，你不必背十字架，你不必那么痛苦。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神的障碍，神的旨意的障碍，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说，教会中最大的难处不是那个弟兄，不是那个姊妹，是你自己。这个是主需要对我们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就讲到背十字架，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这里面有人还没有看到子位以前，要看见人子国的降临。那么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等到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被带到变化山的时候，那个就是人子的国降临的时候。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十六章，有四样东西，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启示。第一是基督，第二是教会，第三是十字架，第四是国度。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从那里再继续往前去，然后我们一直讲到最后。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这是可以说整个圣经里面四个最大主要的真理的注释。我不管你读什么书，不管你读什么什么什么学院，如果你这四样你答不出来的话，那你都白读了。所以要记得，所有圣经启示最伟大的四个启示：基督、教会、十字架还有国度。做主的门徒就是认识基督，做主的门徒就是认识基督，就是认识教会，认识国十字架，认识国度。所以十字架不只是主为我们定在世界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十字架也是解决罪人的问题。我们普通想到主解决我的罪，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需要把罪除去，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罪。你想到一个果子一个果子坏，你忘记整棵树都是坏，整个苹果树都是坏，都是酸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解决我们一个一个的罪，十字架要解决我们一个我们长这些树这些棵果子那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罪人，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做主的门徒，有一件事要记得，你要舍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跟前面两个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蒙恩典，你却是准备好向我们施恩。我们觉得我们听见这些话好像不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你是用这些话来摇醒我们。我们从来觉得我们对你有贡献，我们从来觉得我们在教会里有用处，我们从来觉得我们蒙了那么多恩典，但是我们今天才看，我们的鳞片才掉下来，原来我们是拦阻，原来我们是绊你脚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十字架，也愿意真是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你，好让你的旨意能够通行，如何通行在天上，也如何通行。